今天我很高兴诗班敬拜赞美唱以马内利。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信息是什么？所以至少诗班弟兄姊妹们一直在维系在这个信息中间，要我们常常记住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很快的，我们已经进到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2012年过了今天，过了明天就不会再回来了。我们的年日一天一天过去，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过得很快，有些时候觉得过得很慢，度日如年啊。但是无论如何，时间不停地往前，神的创造就是这样奇妙的运行。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回头看，神有很多奇妙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前一些日子在12月份里面的时候，我的信息也尽量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到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改变，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实在是极其浩大啊。那今天在最后一个主日，我在主的面前寻求到底应该传递什么信息呢？我想如果在这时候开始一个新的题目，大家都觉得会很奇怪啊，所以我们留待明年。我也说过明年的时候我们要会在旧约上面花点功夫，因为其实新约旧约是一体的，如果没有旧约的根基，就不会那样子的特别感激新约，或者说新约的使徒们所传递给我们福音。原来神早就应许在他创造的时候，在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已经安置了所有一切关乎我们救恩的消息在整本圣经中间。但是那是要留待明年开始是我们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腓立比书，我选择再一次讲腓立比书，因为我相信我的习惯也是喜欢这样，当我们讲完预见书之后需要有一个总结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是对腓立比书整体的鸟瞰，整体的再从头看一遍。当然若是要读经的话，你可以把整个腓立比书4章都从头到尾读完，但是那花很多的时间，而且可能读得太快也没有太多的领受。所以今天我只挑一个重点，就是讲到喜乐这件事情。但是在这重点里面讲喜乐的时候，提到很多喜乐的原因这个提到喜乐的原因呢，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腓立比教会能够叫保罗心中这样的欢喜。前两天我找了一本我们孩子离开以后，他把从前留的圣经用的圣经没有都带走，留在家里。我看了我从前女儿们读的一个学生圣经 Student Bible NIV 的，那你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讲到腓立比教会，就是说这是保罗最钟爱的教会， Paul's favorite church。 我想很多人读圣经都跟我有一样的看法当时我也说腓立比教会是最叫保罗欢喜快乐的教会，因为在这教会里面，在这本书信里面，你没有看见他很多教导跟责备的话，反而是因着教会当时的光景激发保罗的灵感，他心中非常欢喜，就称赞腓立比的教会。那没有一本书像腓立比书这样集中了许多正面积极的教导，所以我们常常说呢，我们需要榜样。那么圣经里面固然我们在讲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说这本教会是属天的蓝图，但是属天的蓝图到底怎么实行，在以弗所书倒没有讲太多。那你看地上一个最著名的教会，有两本书信保罗讲到的哥林多教会，那里面许多反面的教材告诉我们不可以纷争结党，不可以怎样怎样，不可以在道德上面放松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也有十大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腓立比书是一个正面积极的教导，也有十大喜乐的原因那么我希望这封书信对我们的冲击，对我们的 impact， 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教会我已经说过，前一阵子我在讲腓立比书，就讲到为什么我们把腓立比书拿出来讲呢？因为这是一个健康教会的模范model。不一定每个教会都像腓立比这样才是健康，但是在健康的教会中间，腓立比可以排上一个。有许多健康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我们可以因为有比较详细的记录，而我们有许多模范可以学习。不一定每个教会一样，我们不一定都像腓立比教会，至少处境上不会完全相同，但是它里面的原则可以学习。昨天晚上我也看了一本从前我看的 旧的书，讲到教会增长的问题，那里也是提到教会不一定是好的教会，就人数增长是唯一的条件， 而是神的儿女在质量上面能不能增加，质跟量都要增加。那当然我们很注重，因为我们自己教会经过了一些过去的难处，现在慢慢走回正路，我也相信神会借着我们来传扬福音给更多的人知道。有一件事情，一个喜乐的教会弟兄姊妹们也很乐意把我们自己所认识的亲戚朋友带来聚会，因为在这里可以感染得到弟兄姊妹们同心敬拜的快乐。所以今天我们讲腓立比教会十大喜乐的原因，叫保罗喜乐的原因，因为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很多啊，刚才我们读的只是起头的一段，这里面呢每一次提到保罗喜乐的原因。本来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想把这个十个题目十个喜乐都讲完了，然后再讲到我们怎么效法，但今天早晨我忽然觉得这样讲呢可能会太多的时间，占太多时间，所以我只有会把这个十处的经文跟大家提出来，一面讲到腓立比教会的光景，一面看看我们所做相应的一些跟随腓立比教会所做的榜样而学习的预备的做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一开始在这本书第三节到第七节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三节到五节就提到保罗说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欢欢喜喜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从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弟兄姊妹们，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传福音是教会的重要的责任。我们说使命，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他完成他的工作，道成肉身的工作在地上完成以后，他把留下的工作传扬福音责任交给了十二使徒，而使徒们也就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他们经历到神的能力，神的与他们同在，每一件事情神所应许的，耶稣基督亲自所应许，我与你们同在，并不离开你们，都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最早第一个世纪的时候，福音的传扬不是出于很多的计划，也不是有很多很清楚该怎么样做，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做，打电话写传单，不是这样的事情，就是很自然的从神儿女身上福音活出来而且传扬出去。那当然有他所拣选的使徒，像十二使徒就开始传扬福音，保罗也蒙召传了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个教会当他有活力的时候，传福音就是他的生命力的具体的表现。当然福音在我们身上有好处，保罗是教我们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不光是指着传福音来讲的，因为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好处是需要你把福音传出去，接受的人才能慢慢领会的。所以传福音是一个门槛，是一个最重要的过程，而且是个起点。而在大使命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往普天下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说凡我所教吩咐你们的就 教导他们遵守，这些话是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次的。但这里所讲的一件重要原因重要事情，就是腓立比教会也许他们并没有看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但是他们却从头一天开始兴旺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接受福音以后里面生命的改变，我们的喜乐，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罪的重担可以放下的时候，以马内利的名字他叫耶稣，因为他的意思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而我们真正听见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真的我们重担出去了。昨天我还是看一些网站的消息，因为我们 IBS 网站开始了，有些相关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同工都需要看这些东西。我看见有一位我的朋友老同学，比我低一班的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黄立夫，讲到他怎么信主的。哎呀，我看了以后非常受感动。他说他信主以后，他看见他的岳母信主以后怎么改变，本来是愁苦的不得了的，也一直生病，但是等到信主以后心里喜乐，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的确是福音，因为我们是有福的人，听见了好消息，大好消息。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传福音我说过了，是一种需要有动力的。我自己经验，如果一个教会长久不传福音，他刚开始推动出很大的阻力，因为 inertia， 因为惰性在那里。 inertia 可以翻作惰性，也可以翻作惯性。等到你开始行动了以后，慢慢就变得很自然了，传福音变成经常的事情，你就不会觉得很累。而且这个传福音也是放长线的事情，因为你一直需要开垦，一直需要栽培，一直需要把福音种子撒出去，一直不需要不断的关心别人，然后到了有一天
才可以有收成。所以他说圣的保罗说顺着圣灵撒种，到的时候就收永生。我们随时随走随传，福音不断传出去，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谁听了你所讲的话会有改变，会回应。所以传福音要不断的传，刚开始可能看不见什么果效，但是到的时候一定会有收成。这是耶稣所应，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那我们不仅个人传福音，教会要一起传福音。那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在圣诞节的时候，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邀请了好多弟兄姊妹们，好多朋友们来听福音，也有一些人听见了福音，好像我的几个长辈，我的姨夫回去说，我们听见信息，他并且告诉我，哎，你这个你们在圣诞晚会传的福音信息我听见了，比讲的还有效哎。他都比讲道还有效，他对着我讲，大概不喜欢听我讲道还是怎么样，也许他喜欢听我讲道，但是呢，弟兄姊妹做见证，诗歌的表演好像比讲道更容易接受。弟兄姊妹们，不仅在过节的时候我们要传，过年过节，逢年过节，我们中国人都有这种逢年过节聚在一起的习惯，这是一个好机会传扬福音。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无论是个人的机会，都是传福音好机会。慢慢你会觉得传福音越来容易，越来容易，越来容易，好像很自然的就能够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见证带给人听。需要有一点时间慢慢推动它，慢慢在我们灵里面养成习惯，见了人就有机会，不是说叫人讨厌的话，而是叫人有兴趣的话。传福音真正的目的是叫人对于福音有好感，让他愿意来听。因为你可以把牛领到水边，你不能强迫他喝水。所以我们的技巧，我们传福音目的是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叫人知道福音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好处。当我们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不会叫人，不会得罪人。我们硬是要传啊，你不信耶稣你要下地狱，这种话千万不要多说，这些话引起人反感，不是传福音的路。虽然是真理，但是我们传福音总告诉他说，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应该说你信了耶稣就不必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正面的话。不需要控告他，不需要威胁他，你不信耶稣你要下地狱，不用讲这样话。因为讲不讲都没有关系，讲不讲无关紧要，他信了耶稣自然脱离地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圣公团在年在十一月的时候也开了一个会，也大体的决定我们今年明年应该一年四次传福音，应当传福音，而且一年四次，逢到端午节，逢到中秋节，逢到过年啊，或者是还有，当然还有感恩节、圣诞节都要传福音。节气里面传福音可以一个大的聚集，但是平常就要传。如果你平常不关心别人，你到处请他都不愿意来，平常你常常关心他，常常关心他。我们以前讲一件事情叫做友谊传福音，它叫做 ABC。A 是什么 ？Acceptance， 什么人你都可以接纳，没有人是坏人，没有人是不好的人。第二个是 benevolence， 就是对人有恩慈，你对他有好处，对他客气，对他有很多的恩惠帮助。第三个是 caring， 关怀。所以这个 ABC 传福音的 ABC 是很简单的，当你真正对人有兴趣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传福音给他。所以当然我们需要克服自己的难处，不是每个人都同样的喜欢，但总有一些人你自然的，或者因为血缘的关系，或者因为同学的关系，以往的 交往跟他有一些关系，就发展这样的关系，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让他能信主。感谢主，一开年，今年就是明年2013年1月4号，我就被请去在 UCI 再传福音。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也都有机会能够去一起接触那些学生。我们说过在那里传福音的重要性，在那个地方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侍奉，不是指望说传福音他一定要就来回来聚会，不是的，而是把福音传给别人，出去传福音，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个也是宣教的一部分。什么叫宣教，什么是福音，其实两件事情是一样的。你看大使命里面，教会通常我们今天面对弟兄姊妹所领的光景成长，有一些责任，也有一些具体要做的事情，好比我们开办组织学，好比我们有团契，都是为了建立弟兄姊妹们。那么什么叫做宣教呢？因为大使命最后告诉我们要往普天下去，普天下在哪里呢？第一步跨出去就是你的天下。我们这里能够出去向学生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宣教的工作呢？因为我们并不指望回收什么， 所有一切对于宣教所做的工作都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付出。有一句话打动我们的心，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耶稣说的，对门徒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这是宣教的意义。宣教是一种费时费力费钱的事情啊！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这时候需要我们花钱的地方。并且上一次我讲到教会财务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希望有十分之一能用在宣教上面。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弟兄姊妹们，因为这几个礼拜大家也看见财务的奉献大有进步，使我们不至于缺乏，并且能够更多做宣教的工作。那宣教的工作怎么做法呢？在校园里面传福音是重要的事情啊。另外呢，我们也考虑到很多短线的工作，这上次我们提就不再重复了。但是我就说特别要说到这个礼拜，虽然是今年是2012年最后一天最后一个主日，但是整个的时间运转如常，一过了年之后所有工作都已经开始了啊。明年很多的工作就已经排好了要开始进行了。所以这里第二段经文讲到什么，我们看见在腓立比书1章18节那里，保罗提到这些问题。17节他说，那一等人传福音啊，那一等人传福音是那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欢喜，保罗不断的感受到那个福音的力量。所以无论是假意是真心，有些人传福音带着动机，不去管他，总是基督被传开了。我们需要有这样态度，因为我们知道传福音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但是如果大家一同为这些事情祷告，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一定会发生很大的果效。第三件经文我要跟大家读的啊，这个是在我并不希望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看见那个不是黑体印的啊，那个浅浅的字，那是经文啊。我要把弟兄姊妹把经文看见啊。这里讲26节，其实我要的是25节、26节两节，不过我们只有一处，我们看看25节怎么说。1章25节，保罗在这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他说：“我既然这样相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行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弟兄姊妹们，这里保罗提到一件事情，其实今天早晨我选择读第一章的原因，因为它也很像腓立比书整个的说明啊，是一个概要的性质，大纲的性质。因为这里提到很多事情都在前面几节里面都讲到，以后讲到受逼迫、受患难、站立得住，都是有关系的。那这里讲到呢，在信心里面的增长，这里讲到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如果你查一查圣经原来的说法，就是叫你们在信心里的喜乐，或者说在信仰里的喜乐。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以后，并没有具体的机会来明白到底我们所相信是什么。不错，固然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相信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些都是真的。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叫做信仰的规模跟范围，所谓真道。那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 doctrine， 基本的信仰。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基本信仰说明，我们教会也是有的。我不知道是贴在哪里，放在什么地方。但既然我们说是我们是浸信会，一定跟浸信会所有的信仰是相同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真道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Doctrine， 2000年来有许多的规范给我们看见。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新信主的人，或者说就是老基督徒，也需要来认识。那明年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主日学正式开始，其中有一班就叫着基要真理啊，初心也好，基要真理也好，这个呢都是一样的。我希望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尤其新信主的，或者说还没有完全信主，许多真理弄不太清楚的，能够上这一课。那天回家以后，我岳母跟我说，我主日学该选哪一班呢？我说那你看嘛。他说我可不可以选基要真理？我说当然可以。 他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好好上过这一课。哎，很多弟兄姊妹们的确也没有上过这一课，所以我替这个 Grace 做一点广告哈。你们如果没有这样走过一遍，那这是很好的机会。如果你信主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确实知道你信仰怎么样表达，怎么样表述，这是很好的机会。你跟 Grace 姊妹一起来参加这个课啊，你可以在会课堂里面问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讨论，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路加福音里面，路加写信给提亚菲罗大人，就是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因为他所听见的真理，听见道理，当我们经过一些具体的整理过程之后，就变成非常清楚非常深刻的意念在我们心中。所以纪要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一班，这一班我希望每个人都走过，然后我们也可以转过来教导别人。遇见有难处的时候，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好比有一位姊妹跟我讲，她所带领的人加入了其他的异端啊，耶和华见证会，为什么他们加入，分别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知道，到有一天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把他们从异端的错误里面带出来。这都是真道所建立的，在信心上面需要长进。那一个在信心上面长进的人，他一定喜乐。保罗说使你们的所进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个长进是一种进步的过程。虽然我们得救是完全得救，不管你知道多少都得救，但是得救之后对于真理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进程 progress， 需要有一个过程 process， 让你知道真正你信仰是什么。这个过程是需要自己花功夫建立的，也是需要我们花点时间来查考圣经的。第四呢，我们要看的经文讲到保罗所有的喜乐是出现在第二章。第二章里面，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就说了，他说第一节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曾经讲过 这堂信息，讲到团契的重要性，讲到团契重要性，讲到这是一个教会的小影，教会一百人或者是更大教会一千人，甚至五千人一万人的教会，哪里可能彼此真正的有交通呢？除了讲台听见信息，站在诗歌一起敬拜之外，很少有个别的交通。真正的神的儿女在一起的喜乐，像这样互相的劝勉，爱心里面表达交通，是借着小一点聚会，这一点聚会我们都统称它为团契。什么叫团契？团契这个字圣经里也没有用，是我们中文发明的。什么叫团，什么叫气？团就是把团在一起，气就是身相契合，越团越紧，气越团越紧，团气是这个意思。其实它原来字就叫做 sharing fellowship。 什么叫分享？就是你的跟我的能够共同有分享。这个有一句广告词，好东西要跟朋友分享，好东西要跟人分享，这就是分享的概念。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组里面有各样生命经历的时候，这个团契是变成一种互相建立的过程，不可能完全靠着听到来明白使你的灵命长进。在讲台上面虽然尽量把神的话语解开给大家明白，但是我们自己个人所经历的需要分享交通。今天早晨我们 mentoring class 最后一堂，有一姊妹就做见证，她忽然明白了很多，她过去的经历都跟我们所讲的是有关系的，这就是她一种灵灵里面的反应，需要借着他的说明，别人才会知道，哦，原来所有一切神的真理在我们身上可以经历到的。他讲到的是 mentoring， 他说原来的确有人在带领我，我不是自己这么长大的，有人暗中不知不觉的，或者有意或者无意，或者告诉我会没有，或者没有告诉我，在那里带领我，以至于我属灵生命成长到一地步到今天情形。所以我也要把我自己生命拿来和别人分享。mentoring 的意义就在这里，把我们的生命，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关怀一个，一个带领一个，把我们自己生命和人分享。弟兄姊妹们，这一些都是团契的小影，有时候不是在一对一的， 一小群人大家在一起有经常的接触，有共同的关切。我知道这教会从前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团契的组成是很自然的，因为孩子的缘故有团契，大家说对不对？因为孩子都上中学了，所以要有中学父母的团契，其实为了父母预备的，
也许特别是这个事情比较敏感，因为中学生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开始，小孩子一到十二岁过了以后，忽然身上什么哪根筋不对了，或者在里皮下里面荷尔蒙发动了，就很难处理，对不对？所以父母在一起头痛的问题大家分享，头痛问题怎么解决的大家一起分享，是有些人经过事情使我们容易学习，这是团契自然产生的原因。在教会里面，当然现在儿女长大了，可能不一样的需要，所以这一类的分组方式可能不合用了，换一个方法分组，我们自己年龄相近的人可以。